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我来读。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阿们。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用一气呵成的方式见证了我们的救恩与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过程。这段经文见证了我们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救恩是通过怎样的过程实现的，以及神是如何为我们获得的救恩做出保障的。我们的救恩在世上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开始，直到最终得以完成，这一切都显明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作为。当我们面对这些经文的时候，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我们到底算什么？我们在神眼中是怎样的存在，以至于他如此看重我们？在过去的六周里，我们探讨了第三到六节。这段经文是对圣父神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做的工作的见证，可用四个动词来概括。首先是赐福。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在第六天，也就是最后创造了人类，并且首先做的事情是这样见证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在创造人类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赐福给人。在初信者课程当中，我们学到神所给予的正如售后服务一样。如果有人否认这个福，那么就相当于否认神创造了他自己。就像一个人如果忽视和否认汽车制造公司所提供的售后服务，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否认他所驾驶的汽车背后的公司以及对汽车的深刻了解。驾驶汽车的人接受制造公司提供的售后服务，是为了保障汽车的最佳状态。同样，作为神的被造物，只有在接受神所赐的服务时，我们才能在神眼中看得像他的儿女。此外，神是那位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一切福分和各样属天的福气的主。第二点是拣选。对于希望考上大学高三的学生来说，能否被大学录取，对他们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样，一个求职者为了进入心仪的公司，递交简历并参加考试，能否被该公司录用，也会决定他的人生走向。不仅如此，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被选择或未被选择的经历。 小的时候被特定的朋友群体接纳，被称为儿童什么成员，我被合唱团或性侵小组录取，这些都是重要的选择。事实上，除了形式略有不同，这种选择贯穿人生，直到晚年。尤其对于希望结婚的人来说，是否被自己所选择的对象接纳，是决定他人生道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也就是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然而神告诉我们，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在我们尚未被创造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优缺点、能力与否、聪明与否，这些都不会影响神的选择。这是神单方面的爱和无条件的恩典的结果。世上的选择最大的特点是有条件的，无论是入学、入职、加入团队，甚至结婚，都是有条件的。要达到某种标准，才能够选择或者被选择。相反，神的选择最大的特点是无条件的。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我是因为有资格才成为神的儿女，才能来到敬拜神的地方。相反，我们会承认，无论怎样想，都觉得自己不配，却成了神的儿女，得以来到礼拜的地方。因此有人说，教会是世上唯一一个由那些承认自己不配的人所组成的群体。第三是预定。预定与拣选有着相似的意义。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并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神的意志和计划的体现。无论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世上生活了多少年，回顾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无法不承认有神的主宰、神的引导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因此我们感恩地承认，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是因为神的预定，我们因此向神表示感谢。第四点是白白的赐予。神白白赐予我们很多，那些我们无法支付代价的都是白白得来的。阳光照耀整个世界，温暖万物，使生命得以存活。如果必须花钱才能够享受阳光，那要付出多少呢？每一刻我们呼吸的空气，如果需要花钱购买，那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寿命又会是多少年呢？或许有些人能活几年，有些人只能活到几个月，甚至有的人可能只能活几天。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够买到呢？神白白赐给我们这些，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支付这些 代价。事实上，我每天食用的大米、小麦、蔬菜、肉类、鱼类等食物，我们付的钱是为了那些生产他们、将他们送到我们手中的人们的劳动，而不是支付这些食物本身存在的代价。谁能够支付这些代价呢？进一步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度的子民，以及成为神所爱的人，这一切又怎么能够估价呢？又有谁能够支付这个代价呢？耶稣说，一个生命的价值是无法与全世界交换的，所以没有人能够支付永生的代价。因此，神白白将这一切赐给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形容的感动。如果说三到六节见证了天父神所做的事情，即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今天的经文七到十二节则见证了圣子神所行的事，即为了我们得救所做的事情。七节如此见证，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白白的赐予。换一种表达，可以说是丰富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通过他的宝血得到了救赎，也就是罪得赦免。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到的救赎和罪的赦免，是基督丰富恩典的结果。丰富的恩典，或说丰富的怜悯，在圣经当中多处出现，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这段经文当中，即使去掉丰富的怜悯这一表达，神对我们的伟大的爱意也能够充分的传达。然而这个词依然被记录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神的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爱中理性的成分占很大的比重，但感情的成分也同样重要。因此，爱的能量一旦改变方向，就可能变成嫉妒或憎恶。因此，我们不难在周围看到一些曾经相爱的人，现在却陷入了彼此憎恨或漠不关心的关系当中。然而神并非有局限性的人类，因此他对我们的爱与怜悯是持久不变的。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以弗所书三章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圣经中不仅经常出现爱这个词，还经常提到恩典、怜悯、丰富等词汇。这表明神是那位无条件关爱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阻碍信仰成长和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灰心。 灰心是指虽然神没有给我们不及格的分数，但我们自己却给了自己打了不及格。因此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想法，比如我只是一个背叛神的人，我这个人能做什么，我应该看看我自己的模样。然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牢记，那就是神比我们想象的要美好的多，是更加丰盛的一位。神对我们的关爱和爱护远远超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爱。使徒保罗毫不犹豫地满怀信心地使用了极其丰富的恩典和无法测度的基督的丰富，这样的词语，因为他自己就是主丰富怜悯的最有力的证据。保罗对耶稣基督毫无好感，他无法接受那位来自拿撒勒的耶稣，就是旧约圣经中从未提到的地方出生的人，竟然是百年来等待的基督弥赛亚。他认为那个人不可能是基督，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他甚至认为绝不应该是基督。当时以色列人民所等待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位拥有如同大卫般王权的人，能够凭借其能力和智慧解放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的人。因此他认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像耶稣这样的人，却被当作基督来追随的人，以致那些传扬他教导的人是应该被除掉的对象。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神的敬拜，是他能够献给神的最大的献身。于是保罗拿着大祭司签发的公文，前往大马色的各个会堂，打算将那些信仰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捆绑起来带回。保罗手中的公文是他亲自请求大祭司发给他的，由此可见保罗对耶稣基督及其教义极为敌视和憎恶。然而当他接近大马色的时候，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这一事件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详细记录。那是保罗改变了人生道路、目标和意义的关键时刻。《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四八节的标题，在我们使用的韩文修订版圣经中被标注为扫罗悔改，在新修订版圣经中则标注为扫罗的悔改，而共同翻译圣经则标签为扫罗的改宗。因此有人也把《使徒行传》第九章称为保罗的改宗章或保罗的悔改章。在韩语词典当中，改宗被定义为改变原先信仰的宗教，转而信奉其他宗教。悔改则被定义为悔悟，并改正过去的生活，转向信仰。改宗和悔改都强调主动的转变，即承认自己过去的生活不正确，自觉悔改，并开始走向新的人生。然而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 并没有认为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有任何问题，相反，他坚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活得正直，并且认为他当时的生活方式是最正确的。因此，将《使徒行传》第九章又称为保罗的改宗章或保罗的悔改章，并不合适，更准确的应该是保罗的巨变章或保罗的转变人生章。因为保罗并非主动改宗，而是被迫改宗。他不是自己悔改，而是被迫悔改。他并非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而是使命赐予了他。因此，复活的耶稣亲自去找保罗，并与他相见，并不是因为保罗将来会成就大事，而是因为如果不主动去找他，唤醒他，他是不会回头的。因此，《使徒行传》第九章可以说是主恩典丰盛的一个典范。保罗回顾他过去的岁月，虽然他如今身处罗马的监狱中，但他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神国的生活。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基督里因丰富的恩典而得救。除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没有其他的可以解释的。当我们想到神丰富的恩典时，脑海当中浮现圣经的人物就是摩西。希伯来书11:23，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在埃及的宰相约瑟的邀请下，雅各的子孙们迁移到了埃及，在那里以色列的子孙逐渐繁衍成一个庞大的民族。然而当约瑟去世之后，埃及的法老王对这个外族以色列百姓的繁衍感到警惕，为了削弱他们的力量，法老王将他们变成了奴隶。但是出乎法老王的预料，尽管以色列百姓过着艰苦的奴隶生活，但他们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反而比埃及人增加得更快。最终法老王下达了一道可怕的命令，是他本不该下达的命令。法老王命令说，如果以色列百姓生下孩子，女孩可以活命，但男孩子必须全部丢进尼罗河中溺死。奴隶生活中已经充满了绝望和痛苦，而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新生的婴儿是男孩，还必须被杀害。这使得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痛苦和绝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那个时候，一个名叫摩西的婴儿出生了。无论在他父母眼中，还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婴孩都是美好的。因此，摩西的父母不怕王的命令，偷偷地把他养大。然而，无法一直把他藏匿。3个月后，意识到无法再继续隐藏，摩西的父母将他放在了涂了沥青和树枝的芦苇箱中，把箱子放在了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这个故事的内容正如出埃及记第二章中所记载的那样，然而接下来的情节与出埃及的记载略有不同。希伯来书11:24-26，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长大到40岁时去了米甸旷野，在那里生活了40年，担任岳父的牧羊人。摩西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决定我不能再在埃及这个剥削我的同胞、榨取他们血汗的地方生活了，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决定比起在埃及法老王的桌上享受山珍海味，每年经历饥荒，我宁愿在米甸的旷野生活更好。实际上，摩西从未拒绝被称为法老公主的儿子，也没有更喜欢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而不是暂时享受罪恶的快乐。他更没有把为基督所受的羞辱看作比埃及所有的财富更大的。事实上，摩西曾见到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希伯来同胞，他愤怒地杀了那个埃及人，并将他藏在沙子里。后来这件事被揭露，法老王想要杀死摩西，摩西于是偷偷逃往米甸旷野。尽管如此，希伯来书中提到摩西，是因为摩西在八十岁时接受了神的呼召，并在接下来的40年里忠心顺服，直到他120岁时，因为神确实是蛮有恩典的。启示录第22章描绘了神的国度，那里流淌着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河的两旁有生命树，那树上的果实每个月结一次。这让我们时常产生这样的想法，在生命树旁边有一个果园，神会对我说，汉照啊，你看那些果园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是你所种植和栽培的，那边的葡萄园也是你所栽培的。然后我会回应说，神，我从未做过这些树，我只知道看到树上有果子才知道那是什么树，而且我也不懂种植葡萄，也从未耕作过。那时神可能会这样说，汉昭，你记得你很久以前吃过的苹果和梨，那些果实中的种子长大后变成了苹果树和梨树，而你吃过的葡萄中的种子也长成了葡萄园。这显示出神恩典的丰富。因此保罗这样告白，格林多前书15章9到10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在自述时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使徒？他所做的事情只是迫害神的，迫害教会。因此，其实他非常努力的做事，这也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他的功劳。正因为这种神的恩典， 保罗被呼召为传道者，并且因这份恩典，他跨越了海洋，行走在大陆上。这份恩典使他在面临种种危险时仍能勇敢，不惧鞭打、匮乏和轻视。这份恩典是使徒保罗生命的动力，使他成为保罗。神是如此丰富的施恩于人的人，但我们是否在信仰生活当中却未曾体验到这种丰富呢？即使经历了漫长的信仰生活，如果信仰和生活仍未成熟，信仰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只是勉强守住主日，那么原因可能在于未能体验到神的丰富。赞美诗第149首是主钉死于十字架，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歌词如下：看他的手脚被钉的痕迹，显出他极大的恩典，荆棘冠冕是为我们所戴，拥有全世界的一切也无法偿还主的恩典，这样惊人的爱，我愿以我的身体献上为祭。认识主恩典的人知道自己无法完全偿还那份恩典，因此愿意全心全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这种对恩典的认识来自于对十字架的正确理解。因此赞美诗第149首的第一节是：凝视那奇妙的十字架，荣耀的王在上面死时，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亏损，所拥有的骄傲都是污秽。使徒保罗现在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狱中，然而真正束缚他身心的不是铁链，而是主那无法测度的丰富的恩典。主不仅在十字架上为他流血赎罪，还亲自找到了曾经敌对自己的保罗，并派他成为使徒。回想这份恩典，任何苦难和痛苦都显得微不足道。他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是恩典之路。越是思考主的恩典，就越发现这恩典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已经接受这份恩典，为了确认我们正处在恩典的丰富当中，让我们将我们人生的窗户彻底向主敞开。是否觉得目前在表面上保罗似乎被锁链束缚着，就像竞技场的贫困、疾病或虚弱，以及关系断裂的锁链一样呢？如果是这样，请更要仰望，向神仰望，就会发现神从天上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已经降临到了我们身上。因此那些束缚我们让我们感到不便的锁链，实际上是确认了神丰富恩典的锁链。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为了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福分和天上一切的福气。感谢神按照神喜悦的旨意预定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更感谢主并没有要求我们为这一切付上代价，而是白白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根基是主丰富的恩典。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够到现在享受这一切。虽然使徒保罗现在因为传福音而被囚禁在监狱中，但捆绑他的不是铁链，而是主丰富恩典的链条。感谢主，让我们确认这恩典的链条也在束缚我们。愿我们也能够活出主丰富的恩典的样式。愿主使我们所处的主恩典的地方能够显出恩典的样子，让我们在主让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彰显他的丰富，使我们成为将别人引向主恩典的渠道。愿我们在世俗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正如以弗所的世上像摩西、但以理、使徒保罗一样展示主丰富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